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我们周四的青青茶馆了。今天仍然是我们可爱的郭红艳老师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这个五灯会员。那郭老师你就直接上麦吧。
各位师兄晚上好，咱们接着上一次的继续来啊，力量调度。上一次说到了，这些就是五灯会员摘下来的，这些就是五灯会员摘下来的，看着没？这是电子版。今天我们有三个听众啊来旁听。无名听众，现在正好讲到无名僧人，没有名的僧人，你放心吧，不会有人知道你是谁。
那也无
妨，没事没事。
这个无名僧人也是我们郭老师的最爱
啊！对对对，无名的僧人都可好玩了。师兄们好，
你们可以。
茶陵鱼山主，茶陵鱼山主，茶陵鱼山主，他好像是谁的师傅，我记得是。白
云
手端的，白云手端的，看他这首诗：茶陵玉山主不曾行脚，因庐山有画师志，论及宗门中事，教令看僧问法灯，教令看僧问法灯啊。因这个教令看教令看僧问法灯，百尺竿头如何进步？灯曰恶，凡三年一日，乘驴。渡桥一踏桥板而堕，忽然大悟，随有宋云，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因姿更不由方。师乃白云端和尚得度时，云有赞曰：百尺竿头曾进步，西桥一踏没山河，从姿不出茶川上，淫笑无非罗里罗啊，罗里罗就是这个茶山玉山主，他呢，就是他就不爱出门，不爱出门，他又要参。
这标点我重标了一下。
好的好的。他不爱出门，然后呢，有其他的那些就是画士，有可能是道士之类的还是什么的，反正他们就是，但是呢，反正就是有人来，他不行脚，但是有人来，然后他们就讨论这个，就佛法究竟义吧，就等于是讨论这个事儿，你能拉人不？
能，我能。
好好好。讨论这个事儿，然后呢就是叫就让他看有一个公案。是什么公案呢？这个公案就是叫他看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就是有个僧人，他问法灯禅师：百尺竿头如何进步？法灯禅师说：恶，就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怎么样进步啊？就像你问上上升进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法灯就喝他一个恶。他就让茶陵玉山主去看这个，结果玉山主就看这个公案，就看了三年，就等于参话头一样。他为什么说恶呢？百尺竿头进步，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到了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候，还是要进步的，不能不进步啊，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他就一直参这个话头。为什么法灯法师会呵斥他说恶？然后他就参这个公案，参了三年。参了三年，有一天呢，他就骑着那个驴从那个桥上过，然后呢，桥板呢一踏，那个桥板碎了，然后他就从桥上掉下去了。就这样一掉，他突然大悟了。他本来是要上上升进，谁知道他掉下去了。掉下去了之后，然后他就悟了一个什么呢？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沉浸光生，这个光生主要是说的是沉浸，就是一堕下去了，原来没事儿。照破山河万朵，就是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个地方，这首诗里头啊，就是其实并不是主要提我有神珠一颗，这个里头的诗里头的韵味就是那个破，它看破了，就简单来说，像赵州说看破也，就是这个破，照破山河万朵。按照俗家来说是照破山河万朵，按照咱们佛教来说就是照破了地地生尽，照破了一切圣贤，就是在这儿破了。然后从此以后再也不去溜达了，他以前就不溜达，他以后也再也不溜达，不像是赵州随便溜达胡溜达。他呢，他是那个就是白云手端在他这里是有入处的，白云手端在这里曾经有入处的。然后后来手端回忆起来就赞，用首诗来赞他，就说百尺竿头曾进步，西桥一踏没山河。你说没山河也行，你说没山河也行，应该是没山河更好。西桥一踏，自己的命都快没了，还管什么山河？就这一下子他有所入处。从此不出茶川上，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从茶山里面出来了。淫笑无非啰里啰，又淫又笑什么的，那无非就是啰嗦，啰嗦来啰嗦去的。淫笑无非啰里啰，就这样送他的师傅的。其实这个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把珠拿出来我看看，可以验验它吗？ 他不一定不一定是真的有个东西，但是白云守端刚开始听了这首诗就有个东西，所以人家就能看出来白云守端有问题。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看看有什么没有，你们都可以聊聊，没事没人知道你们是谁。剩下的两个就是等于是禅宗的擦边课了。禅宗的擦边，僧肇法师他写肇论的嘛，写肇论的就是说那个写肇论的就是教下的，是鸠摩罗什的弟子，鸠摩罗什的弟子肇论，写肇论的僧肇法师遭秦主难，他是罗什草堂就在西安嘛，他属于秦，属于秦，就是那时候可能当时的那个地狱的那个主就是怎么样为难他了，然后呢他临就刑啊，他也是被砍头的，也是被砍头的。临就刑前说偈曰：四大元无主，五蕴本来空，江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还是这个公案。大小肇法师死前由媚语吧，就是那个孽语啊媚语啊，总而言之就是死临死之前还说梦话呢。
可能是说把二主也说。
僧肇法师写的《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我记得是写的是肇论呐、啊，写的是肇论。肇论是谁写的？我记得是僧肇法师啊，要不然咋会叫肇论呢？有，他还写过其他的两个论，其他的几个论都没有肇论有名。这个是这个僧肇法师的，也算是奇迹了啊。肇论包括上面的两个，对对对，《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啊。就是他写的，现在的人就很少看这种长篇论了。禅悦贯修，禅是贯修，我记得是画画的，画画啊，诗人诗僧好像是他写诗写的特别好。你看啊，禅悦贯修禅师有诗曰：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大随和尚举问曰：如何是此心？诗无对。后面的那个带的不用看，后面的那个带的不用看。禅客相逢只弹指，此心能有几人知？此心能有几人知？此心是什么心呢？你要对出来，那还能是知的吗？告诉你了，没人知啊。但是这句话一定要问，要不然的话，他成了弄玄弄妙的了。禅客相逢只弹指，这句话都不大对头。好像说的禅客就是那样一种的才叫禅客，比如说是喝喝茶啦，比如说是弹弹琴啦，往那坐坐，这样才不是的，不是的，禅客也可以很忙，也可以就是为了生活交煎呐、啊、什么的之类，都可以的，都可以的。
习气不同
啊，你说没事。
缘分不同，习气不同
啊，对对对，缘分不同，但是不能，千万不能以为就是弹个琴呐、啊、喝个茶是，我知道你不是，但是某些人确实把那都认为是禅僧，所以他说了，禅客相逢只弹指，禅客相逢，那禅客相逢，两个禅客相逢都是多事，他俩相逢一看都觉得，哎呀，你多事我多事，惭愧，惭愧而退，相逢啥？相逢互相愉悦对方。什么叫只弹指啊？此心能有几人知？他这个心是玄妙心。大随和尚就问：“你说说你这个心是啥心呢？”一说他对不出来了。徽宗柔带说：“不是告诉你了，没有人能知吗？能有几人？就告诉你了，没人知道吗？所以我就告诉你了，没人知道。”是后面的了。这个是后人带的，后人带的句子。先敬赵禅师问楞严大师：经中道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若被物转，即名凡夫。只如生缘阁作陌生转，言无对。我就查了查生缘阁是什么东西呢？生缘阁它就是说是它就是是皇帝建的，类似于，我觉得类似于这个啥，这个道教的一个什么东西吧，反正是里面有好多宝贝。但是他后面有一个典故，后面的典故就是有一次啊，就是说那个战争的时候，就是那个攻打这个唐都的时候，就是北宋攻打唐都的时候呢，这个城内有好多老百姓因为要怕战乱，就躲到这个里面避难了。结果呢，这些兵啊就烧这个生缘阁，就烧，然后所有的人都死了，都被烧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他还让这个南唐的这个俘虏的乐工一边是看着烧死的人，一边做乐。就是要欣赏他们怎么被烧死，然后坐月的这些月工呢，大家都不从命，然后他就一个一个把这月工又全部杀死了，把这月工就跟这个生缘阁里头就是烧死的老百姓一块儿都葬到同一个坟里了。然后后人说这个坟是乐公山什么什么的，有这个，这就是说的是生缘阁。这个说的这个先敬赵禅师这个生缘阁，这个应该是已经发生这事儿了。因为啥呢？他这个已经是从最开始的那一个是宋高宗， 宋太宗还是宋高
宗？
哎，对对对，他最开始的那个这一段最开始的是从宋太宗开始的，所以说应该是宋朝以后的事儿。这个还是北宋当时攻打这个南唐呢，所以说很有可能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就是说啊，若能转物即同如来，若被物转即名凡夫。那你就是生阎阁，就那个时候生灵涂炭的时候怎么转啊？生灵涂炭的时候怎么转？啊，你怎么不把它转过来呢？它无对了。孙杨代曰：“彼此老大，你能转物，如来也大，他那个生灵涂炭那个也够大的，彼此老大。”哇，这个孙杨禅师太无情无义了。
一听本次禅师都一个个比一个比一个冷血，
冷血哈。你们两个听明白没有？没听明白你们可以问一问，问一问咱都有的说。凡夫凡夫，就五灯会员他是古人的，古人写的，他所以有一些文字啊什么的不一定明白，这是禅师他修行过程中有一些言语记录下来了，就成了五灯会员得度师啊。看看，对对对对对啊！这是云坤师兄说了，师父有三种：剃度师、受戒师、传法师、得度师啊。得度师是剃度师啊，啊，四法扬其方会，传法师是扬其方会。
啊，就是刚才
白云手
端
下面是扬其方会吗？白云手端是谁的？
是啊，
白云手端的传法师。
他就是刚才这个。
我记得白云手端是啊，白云手端，我记得白云手端比扬其方会早啊，他是当时的时候，白云手端就是拿了这首诗，然后就是老师的那个居解生特里写过，他拿了这首诗去送，他说你先师有什么语句，他说我师父有这样一个语句，然后人家就笑他，他听说人家笑他了之后，他就一夜没睡着觉，第二天问人家为什么笑他，然后人家就说你看人家那小丑都不怕笑，你还怕人家笑啊。后来他悟了之后还说了这一个诗，我记得是这样的。嗯，白云手端是扬其方会的弟子啊。
这高山玉山祖
师，
这个
嗯，
手端
剃度师，好了，知道了。
嗯，
对，说白云手端怕人笑那个，嗯，这是仙境赵禅师。
嗯，
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个袁师兄，你有那个公案吗？下面的那个你没有，我贴吧，我把这个公案改了一下。这个公案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主人公啊，颠三倒四的，我把这个公案的主人公改了一下。这是一个宫崎和尚，然后还有一个骑牛公子，这两个人来回对话，有的时候公，有的时候师，他搞不明白，我就把这个主角啊又强化了一下。这个公案我有点改，你要是搜到原来的，你可以搜一下。我稍微改了一下，好吧。宫崎和尚因往罗汉路，逢一骑牛公子，就是宫崎和尚就问罗汉路向什么处去啊？公子拍牛曰：“道道。”师贺曰：“这畜生。”然后骑牛公子又来问宫崎：“罗汉路向什么处去啊？”师也拍牛：“道道。”公曰：“就是这个。”骑牛公子说：“直着那么有少蹄脚在。”师便打这个骑牛公子拍牛便走。他这里面的这个宫啊，有的时候老是以为是这个宫崎和尚，所以我有改，就是这样的。他往罗汉路上碰到一骑牛的，他说罗汉路向什么处去啊？然后他公子就拍牛道道啊，道道，罗汉罗汉啊，罗汉呢，啊，你说说你往什么地方去？是不是这畜生？就是说你这你让牛道，难道你也是畜生吗？你让牛说话，说明你也是畜生。他这个是骂那个骑牛公子呢，你这畜生。骑牛公子说啊，那我看看，要是我问你，你怎么答呢？我要问你罗汉路向什么去呢？师也拍道道。骑牛公子说，哎呀，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少蹄脚在，你就是你这样就是少蹄脚在。然后这个公器和尚就打了他，这个骑牛公子呢拍了牛就走了。嗯，这个我没法解释，他们两个，但是他们两个是就是棋逢对手，他两个谁也没占着便宜啊，谁也没占着便宜。他说道，他拍着牛，这个牛特倒霉，被拍了好几下子，最后被拍了好几下子。这个骑牛公子没事他就打这个牛，这牛倒霉透了。他骑牛公子拍这个牛道，然后那个罗公崎就说这畜生，就骂这个人。那要是你怎么办呢？因为他也说啊道，他也说道，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少个蹄脚在。然后他就打他，公子拍牛就走。反正我没法解释，我这个不在解释里。你们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你们可以问，你们不问我就更没法说了。
他是说这个心态吧，可能是。
那你说说是啥心态呀？
就是无视的心态。
没有事吗？他没有事他拍什么牛？
是啊，
忘了些啥话就好了。他就是故意，他想 想骂人，
就是没事了，骂人那找找你事做嘛，就是这种心态，不知道对不对啊？
有少比较
淡，有少之间就知道你这个人还欠缺，
嗯，
就知道你这个人还欠缺，要不然你拍牛，就是说我问你，你顾左右而言他，你就直接说罗汉路怎么走嘛，你为什么拍牛啊？我就知道你在顾左右而言他，我就知道你就是说你这个在遮遮掩掩，说明你这个人是不太懂的。他是借这个罗汉路向什么处去问狄狄义，问这个祖师西来意，他是借这个来问他啊，借这个来问他，就是你拍牛，我就知道你就是啥，我知道你就不行，就知道你这个还欠缺，就是这么说。有少提脚在，提和脚啊，牛这个脚不是用来脚不是用来抵东西的，提不是用来走路的吗？你欠这个东西你就没法走路了，你就没法顶东西了呀。
你就不是牛了。
嗯，我就知道你不会用，简单来说。
那诗骗打就跟这个有什么联系？
要这么说就应该打你，就是这样的。嗯，你别怕，你可以尽管问。但是这个地方呢，看不懂。就是谢师兄啊，你也说说，拍牛便走有点放过这诗了。没有，诗骗打说明他是那个的。他刚开始没有放过他，因为他说了那个诗拍牛说道，这个宫崎和尚有可能是学这个七牛公子啊，你会拍牛我也会拍牛啊，对不对？你会拍牛我也会拍牛，所以这个七牛公子就说了，你这个拍牛不一定算数的，我现在要验验你，看你怎么样，就是说你是少提脚在的，你少提脚在，说什么少提脚啊，说什么少提脚多提脚啊，你还说这个在就打你啊。我刚开始打牛是给你面子，我本来刚开始你问罗汉处向什么去，我就应该打你。嗯，你还问罗汉处向什么去，不是一切现成，你还向什么处去啊？刚开始问罗汉处向什么处就应该打你，他给他面子，所以打牛。然后他说，然后呢，他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就是那个公子说有，就是说执着那么有少提脚在，这个七牛公子还不堪呢。刚开始问罗汉向什么出去，他拍拍牛，这个七牛公子还不知道错，还在问呢。你看你这样不对呀、啊，你这样拍牛不对呀、啊，那我就你这么说，我就只能直接打你了。是你让你我打你的，嗯。他一看这个七牛公子也是一个就是挺利索的人，他一看哎这个诗是，所以他拍牛便走了嘛。这两个人就这就是。前面一个不是说了吗，禅客相逢只弹指，就是禅客相逢就擦肩而过了，谁也不搭理谁了，他俩都没事互相说啥呢，嗯，所以他就拍牛便走了。嗯，因为他是牧牛的，他是要往罗汉路去的，两个人志不同道不合吧，就这么说，就是一个现的是僧相，是要渡人，一个现的就是牧牛相，实际上两个都是了道的人。那继续的时候了道以后干什么，他继续牧他的牛，他继续说他的法，就这样。越解释越走样，那要看对谁解释了。我们这是两个还没修心中心的，哎呀，罪过啊！钱伟，你说的没错，是我的过。嗯，这里的公子，当然了，这个公子是不错的。为啥答道？梅林呐、啊，你别说诗为什么答道，你就说的话，罗汉路向什么出去？要是你怎么办呢？嗯，对。打他，太直接了，太没意思了。他是明白人你打他呀，还是他是不明白人你打他呀？你那么急着打他干啥呀？他要是明白了，你不就打他冤枉了吗？你得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明白的呀。你先看看他嘛，对，可以说是试探吧。你说试探不大对，嗯。反正对，你都不别急着打他，你急着打他了就说是棒头有眼，不得就是草草。不能操，见谁都打，东家做牛，西家做架，要一真的架要听蔡小鹏的话，今天茶馆已经结束了。对，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嘛，不相干，应该这么说，东家骑个牛，西家骑个马，我到东家我就骑东家的牛，到了西家我就骑西家的马，还打道理。这个怎么样？有问题没有？刚才这个宫崎和尚这个，没啥就过了啊，过。唐朝阴禅师，微时常运锤击土刺，见一大块细锤猛击之，应碎，豁然大悟。后有老朽闻云，进山河大地被阴禅师一击百杂碎，这老朽多语。 看前面的比较好玩，就是他有一次的时候就是运着那个大锤子击那个土，有一个大块，然后他就随随便便拿个锤子就猛地往下击，结果这个土一下子碎了，随着他一击这个土就碎了，然后他就在这有个入处，就是这样。他悟了一个什么呢？东山云顶禅师，东山云顶禅师，泉州人，一七世，以在下春为，往云台大口寺剃染具戒，继业大愚，之神顶音吧。后见罗汉下尊朽，始彻几世，道学有闻丛林，称为顶三教。就这个人呢，他是福建的人，他呢以前就是这个春会还是叫什么的，这个就是指的就是春天的那场考试，像咱们这个高考啊都是就是七月份七八月份的，七月份的那个他们就是春天的那场考试，就是招进士啊之类的，就是那个，然后呢他就从那个里头出来，他没在那里，就直接去剃度了，往云台这个寺庙去剃，然后他又后来又参了大愚，参了之神，参了这个顶什么，就是参了这三个人，后来呢他是在这个就是罗汉下尊朽，就是这个人吧，就是在这个在这一个老和尚这儿呢，他就是有个入处，然后呢就是道学有闻丛林，他就是在丛林里面还算是有名，大家都称他叫顶三教，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这样的一个人，科举，对对对，是科举，对对对，然后看看吧，他就是是怎么跟人家回答，他是怎么回答的啊？看看僧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啊？我吃饭你受饥啊、我吃饭你受饥。我想起来齐老师说，人家问齐老师，齐老师无可奉告。齐老师的回答已经很客气了。如何是你的日用事啊？我吃饱了是我的事，你呢？你怎么饱？你怎么饿是你的事，活该活该。像这种公案呢，就是直接的看去咂摸味儿，直接的去看，直接的去看。别加任何的东西，它跟教下是不一样的，它跟教下不一样的。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啊？就是你这个大和尚，你平时啊都是就是说在这儿的话，就是怎么样，就是跟这个第一义相结合的，你这第一义这里如何呀？怎么样了呀？那是我的事儿，我吃的再多再好是我的事儿，就是活该你受饥，我吃饭你受饥。这是这个。哎，你说这说话都是可狠啊！你说现在的人一听这话，扭头就走了。这算什么那个什么，算什么师傅啊，就这样说了。其实这么说是对得起他，真的是这样的。我不告诉你，齐老师说的文绉绉的，我无可奉告，无可奉告。他还不光是无可奉告，我无可奉告，我是知道，我就不告诉你，你呢就活该你不知道，这两个是搁一块说的，就是我能保，然后活该你饿着，你就活该你饿着。曰法法不相道，又作陌生。师曰汝作罪，我皆知。问如何是和尚一知福？师曰打破修行窟。曰那么则本来无一物也。师曰知吾者谁？曰学人罪过。师曰再思可以。哎，这个后面的不错，后面的不错。如何是和尚一知福？这不是赵州吗？赵州生前的时候就拿一个福字，然后后来死之前他就把这个福字给那个当官的，就说哎呀，你收好它，这是我一辈子没有用尽的，这是赵州一生用不尽的啊。所以说你呢也有个福字，如何是你这一知福？有个赵州的那个，我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呀？如何是和尚家风啊？就这么说吧。然后师曰打破修行窟，说什么修行啊？他现在是一个僧相，但是他说的是我这无修行，我这无修行，哪有一个福字啊？他说要是这样的话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哎，虽然是什么都没有，但是谁在知道什么都没有啊？小狗在说什么都没有啊？谁在知道什么都没有啊？小狗在说什么都没有啊？知吾者谁？他说学人罪过，学人知吾者谁？学人罪过，再思可以。知吾者谁？我知道我就错了，再思可以。就是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再思可以就等于说祝佛所护念，这个地方是可以思了，一般都不让思，这地方就可以思了。知吾者谁？我要是知我就醉了。哎，你这不妨知知吧，不妨知知吧。就是这个地方你要就我理解就是祝佛所护念啊，也不是说不妨知，就是学人罪过，他知道这里不是知，不是知，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本来无一物，就是了了的本来无一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本来无一物，这个地方是祝佛所护念呐、祝佛所护念。所以是再思可以，以后你就思量这个事儿吧。
对对，
就思量这个事儿吧。
在这个地方你好好想一想。
哎，对对对，以后这辈子你就只管思量这个事儿了。这人还可以哈、可以的，不是保任，不是保任，不是保任，相当于啥呢？保任什么呢？我问问你，保任啥呢？张静英啊，你又掉坑里了吧？ 本来无一物，你保个什么呀？无处恰口这句话太软了，不恰口。知无者谁？我错了嘛？我要是有个就是我说了这句话也是我的罪过，我说了罪是学人罪过。虽然是有个知，但是有个知是罪的，学人罪过，学人罪过。答得非常好，答得非常好，再次可以啊，没罪没罪，你这不是罪，你在这里绝不是罪，以后你就在这个地方来回罪吧，你这个罪绝对不是罪啊，就是这个意思。知物者谁？你也不知，不对，你答的没有他答的好，学人罪过，答的特别的好。知物者是谁？知物者当然是学人呐、啊，当然是学人的，但是学人有个知在就是罪了，所以说学人罪过，就是既明明白白的答了回答了老师的问题，然后呢也把自己的这个回答也遣除掉了，我这个回答就是罪，我都遣除干净了。虚中无影像，足下也云生。许仙师兄，你没修心密吧？我看看前面是啥样的。知无者谁？你也不知道，你咋不知道啊？小狗，小狗知无啊，你也不知道，那是小狗啊。
嗯，你敢跟郭老师说老僧罪过，你更加一层罪。
没事没事，我是小僧。我年二八，年方二八。
蔡小鹏回家，今天要回家面壁思过了。
白娘子呢？是啥呀？王邦彦，你又说无厘头的话了。主要是想念涛哥了，
这借口长得杠杠的。
你要是想念他，你就是被他带累了。前面有个许仙，许仙，王邦彦呢？你就是无厘头。咱们是茶馆，就轻轻松松的，咱不是说教的。茶馆就允许轻松，大家轻松着来，不是说教的。说教可以很严肃。居士问洞山道：“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未审是什么物？”师曰：“丹铁家吃铁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师曰：“阎王殿前天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是教曰：“是叫快活快活。”师曰：“也是野狐吞老鼠。”这个人是福州的泉州人，他怎么在野邙山呢？野邙山不是北邙山不是那个哪儿吗？不是郑州吗？居士问哈，居士问这个居士问洞山曾经有的说，哎，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是郑州居士，就是有一个居士问洞山曾经说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就是这个是洞山说的，不知道洞山说的这个上主天下主地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是说你这个担着铁枷，你要吃铁棒。然后那个居士就回答说的是天地黑，山河走。然后这个诗，哎呀，他们都是对着词儿对的。阎王殿前天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然后这是教曰：“快活快活。”诗曰：“也是野狐吞老鼠。”这个里面的这个居士也还可以，但是他说的文词比较多，算了，过去吧，过去吧，意义不大啊，再重新来一遍吧。这个居士说洞山道有一物上主天下主地，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是曰：“丹铁家有这个东西在呀，你就成负担了呀，你就要吃棒了呀。”他说那要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不是天山河黑，天地就黑了，山河走了，就是那不是没有这个东西那就垮了吗？还说什么天地啊。然后这个诗就做了诗记一首，就这么说的：阎王殿前天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就是你这样的话，你就去黑山背后一直坐吧，一直坐吧。然后居士就说：“恰好，恰好。”诗说：“也是野狐吞老鼠，也是野狐吞老鼠。”哎呀，就是全且这样吧，全且这样吧。反正这个理解是不太好理解，不太好弄神识看。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不完全是也弄神识哈，野狐吞老鼠，我们也不是想要养一个野狐，反正不是好事儿，不是好事儿。这个僧还是不错的，居士，有这个意思，有这个意思。他说快活快活嘛，人家说了北邙山下卧千年，这个居士也不在意，这一点还算是一点吧。这个公案没有什么值得参学的地方。九龙关道士并三世人，九龙关的道士还有其他的三个道士，然后上堂请他开示，然后他就说了：儒门画八卦造气书，不就落到六道轮回；道门朝九皇炼真气，不达三奇劫数。我释迦 世尊动三期结束，就六道轮回，一大愿摄人天，如风轮持日月，一大智破生死，若结火焚秋毫，入得我们者，自然转变天地，幽察鬼神，使须弥铁为大海大地，入一毛孔中，一切众生不觉不知。我说此法门如虚空聚含万象，一为无量，无量为一，若人得一，即万事毕，真重。嗯，这个话如果平时说出来别提多别扭了，这简直是把佛教称颂的这么伟大。但是你要看对谁说了，这个道士啊，他认为他比儒家还要高，比儒家还要玄妙，那好了，那我佛教比你这个道士更要玄妙的多少多少。我就是说是我这个就是大智可以破生死，我这个结火的可以焚那个一个小毫毛，可以转天动地，什么东西都是就是能够我能转那些，能而不像你们就是被那些东西转啊。所以说我这个东西是很好的很好的，如虚空，我这个东西虽然好，但是它并不立个东西，所以就像虚空一样，虚空它找不着东西，但是虚空能够含很多万物，你就可以这样来思量佛法。就这一点，就这个比喻，道教就比喻不出来，它就比喻不出来。一为无量，一个虚空就是无量，无量为一，如果人能够在这个一这个地方上能够勘破，那就没有事了，真重。前面是说佛教多好，然后后面就给他指出来了用功的路，就是说我这个佛教好啊，它都归到一个一上，现在你如果把这个一能够勘破，那什么事都没有了，就给他指出来了一个佛教的修行吧。他心不安呗，他本来可以不凑热闹啊，我就觉得张富茂你来茶馆凑什么热闹啊，就是这个意思。你本来你张富茂快乐的去工作生活，还有一个什么来着，他说的是工作挣钱，还有一个什么来着，修福德就很好了，你为啥非要找新中心呢？还是那个事儿，凑热闹啊。昨天四个道士，今天到了俩，咋到了俩，哪有道士啊我们这儿。
说的张富茂和邵龙邦吧。
前辈真是。不纳如禅师，双膝不纳如禅师，因松禅师系以师道之曰：祭祖当五代，生源行可归，终身常在道，时病懒寻医，貌骨比难写，情高世莫知，慈云不何处，孤月自相宜。就是有一个松禅师啊，跟他开玩笑呢，说你死了我会给你做首诗啊，你听好啊，我你死了我会给你做一个这样的诗，你呀、啊、就是你这个就是这个当代呀、啊、就是继承祖师的这个衣钵的就是你，你呢活着的时候啊就是一切都很好，你呀、啊、平时时时刻刻都在道里，你得了病呢你也不寻医，因为你道心坚固，然后呢因为你这个貌啊就是这个风范特别有古人的风范，我是送是送不尽的，你这个心啊心高意阔，一般的世间的人呐、啊、都窥探不到，就是说你这个慈悲谁还能知道啊，只有那个明月孤立立的，只有那个才能跟你这个慈心相配啊，就写这首诗来悼念你，看你死后可以写这样一首漂亮的诗来悼念你啊。然后这个不纳禅师呢一听他就答了，师独霸举笔答曰：道气平生更有谁，贤清于我最心知，当初未遇丞相别，孔悟同参一首诗，投笔作王，于六十年后塔户自起，其音真容俨然啊，其是金容俨然啊。先说完这个公案再看看啊，这个诗啊，不纳禅师啊，就是他读完了这个就说了，道气平生更有谁啊，你看看你很了解我嘛，你最了解我了，就是当初啊孔相别了，恐怕对这首诗有误会，就是说你要这首诗啊你可别误了，别让这首诗误了你，我还是死了算了，我觉得是这个意思。然后投笔作王，这个人去世以后，这个不纳如禅师去世以后，然后大家就开他的塔，一看他的那个就是还跟活着的时候一样，还跟他刚去世的时候一样，也算是个奇迹吧，可以收录到五灯会员，挺好玩的。人家开给写个诗道他呢，他就真死了，真死了，你别被那个诗给误了，你还就死了算了，我真死了，我就你不是开玩笑吗，我就不开玩笑，或者说你既然开玩笑可以作诗，我也可以开玩笑死啊。老师，我不修心中心怎么能认识郭老师，你知道啥是郭老师吗，你郭老师岂止是你还没开始认识呢啊，修完心中心你也未必能认识。老师，我27还没结婚，学心中心能不能谈女朋友结婚，祖师没有说不能谈，祖师没有说不能谈， 这个是你世间的事儿，不管你能不能了。问题是你谈了女朋友，你能不能修心中心？你不谈女朋友，你能不能修心中心？是这个问题。只要看你能不能修心中心。至于你能不能谈女朋友，心中心哪有权利是说那个呀？绝对没有。你把佛法想成什么了？佛法哪是那么霸道的？佛法是你的需要，并不是是你霸道的让你不干这不干那，它是你有需要。老茂啊，百分都不实。
东方倒是说了句大实话。
什么的行。真的是大实话，他就会修了呀。陈志明说，我发现一个问题，学了佛法一般和女孩子没法交流，找不到女朋友，是不是你学偏了？哎呀，我就不学佛法，一般女孩子也不一定就能交流，你跟着她交流的很好，热火朝天的，不一定会将来发生什么矛盾呢，都一样的，都不好交流，人和人的交流啊都是个问题，你学佛法不学佛法都是个问题，你别觉得怎么样，他可能是学了佛法显得无情一点，世间人接受不了，但是呢倒是无情却有情啊，他接受不了那是他的事儿，那也就算了。反过来看，学了佛法的人也不是都单身呐。识得即瞎，识得即瞎，那就是不识得是对了吗？还是怎么样啊？嗯，怎么样是不瞎呢？张福茂。陈志明，学了佛法是更好交流啊，只做一点对，别对他佛言佛语，更好交流才对。天天交流佛法，天天研究佛法，对世间吃喝玩乐不感兴趣。对世间吃喝玩乐不感兴趣，你不是还在世间吃着吗？喝着吗？不感兴趣，吃的也很好，喝的也很好。不被他所羁绊本来是好事儿，你这因为这个事儿成发愁的了，不必这样，不必这样。对世间是对世间吃喝玩乐感兴趣的，那是世间人苦趣正浓，你应该知道。但是苦趣不就是没有这个苦趣，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能。不是元音老人说过吗？子子父孙孙，叫什么来着？子子
说无声，
共说无声话。子子父孙孙共说无声话，不是元音老人说过吗？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吃茶去。张福茂这句话有一点点道理，你可能自己也知道自己有点道理，但是你真能做得到吗？小张啊，你平时的时候就算没有咱们这些师兄弟，你平时在工作中在生活中真的能开吃，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吃茶去吗？你真的能做到吗？这个地方别自欺哦。该修心中心你修没？得得得，这个地方是他的伤痛。有的时候能，那不是有没有的时候能的意思，好像我听的一面是有的时候不能啊，有的时候不能，你说这句话不是白说吗？主要是正常做。张富茂，有的时候能那就很好，要不然就这样吧，你就去接着这么能下去，我觉得你挺厉害的，你可千万别修心中心啊。六字明你也可以不修嘛，你既然有的时候能了，你挺厉害的，应该是正常做，尽量做到没有挂碍。对对对，是的是的，如果你做不到没有挂碍的话，你就你我不知道你什么情况。陈志明，你修六字明了没有啊？修了心中心没有啊？找一个适合你的法门，一门深入，行起谢绝，把这些东西啊，佛的理念就是知见什么的，要化成你骨子里的东西，那时候就好办了。要不然知见是知见，就是明知是对的你还是做不到，那就没有用。所以说要实修，你还没修呢，你先修六字明吧。我今天是不是在佛心寺那个群里看到你了？先修六字明，每天一个小时做一段时间，如果觉得想灌顶了就灌顶，直接上心中心吧。啊啊，这个做两个小时啊，是这样的，做两个小时这个事儿是不那个的，就是说不是说多有功夫才做两个小时，你就是在这坐着不到点不下来就行了，不练腿子，你的腿子我不管，那个都可以，但是呢你就不到点不下来，就像你坐火车一样，不到站就不能下，像坐飞机一样在天上飞着呢你就下不来，就这样。开会呢，这事儿没解决完咱谁也不能离开，就这样。咋做不了两个小时啊？很简单，做不了两个小时继续念咒，念到两个小时就行了，并不是要求腿功或者要求其他的，心定力好，定力不好也只管念咒，应该是这样的。其实做两个小时这个事儿不是个难事儿，就是你的顾虑太多了，学佛就是打消你的顾虑。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子子孙孙共说无声话，能不下去啊？老师，修行人能给别人做肉吃吗？和普通人在一起他们不能不吃肉，可以吃肉，你就是你做肉你觉得很不舒服你就别做，你要是觉得舒服了你做，那我也没得啥说，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了，你给他实在不行买那个三净肉，买那弄好的。你16年开始学佛，开始吃的学的吃素，今年5月份就不吃素了，开始读金刚，不吃素跟读金刚经有啥关系啊？ 忠诚的诚是整整相整整、嗯、
诚，
对对对，拯救的整的那个去掉提手旁，嗯，没关系没关系，你现在有机缘碰到也不晚，抓紧时间呐。吃是忠诚禄，不吃是忠诚福。嗯，你咋会跟那个不吃素跟读金刚经联系的呢？因为你看到妙华法师讲的佛法，吃素是不杀生是戒律，随缘吃素不违背戒律。哎呀，陈志明啊，我不知道你说的随缘吃素是什么，你说的是随缘不吃素是吗？你不杀生，你这样吧，你就是你这个事儿不是这么简单的，你说个不，那你吃素了不是不对，那不吃素了就对了吗？你不吃素了就对了吗？你这个事儿你不应该立一个不吃素，你在这立一个不吃素就不对了。你以为就是你心里没东西所以可以吃肉吗？这不对，你这样正立了一个心里没东西，不是这样的。简单来说，它就是一口饭，你吃了它你好活着，活着它你好修佛法。至于吃什么那可以，那就是随便你能凑合着吃，拿挑来拣去的吃，那吃起来太麻烦了，这样是可以。但是你不能立一个吃素或者不吃素，这两个都不对。他那个吃素是不对，你这个不吃素也不对，这两个都不对啊。不管你杀不杀生，你先坚持修六字明好吧，每天修一个小时先试试，有问题的话咱们再来聊聊。你们现在修六字明修的咋样？这几天都在修不？哦，没事，有问题都可以交流聊一聊。你这个打坐打半个小时没有用，最好还是打一个小时。嗯，就是不练腿子都能做得了一个小时，不到闹钟不响不下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啊，你只能做半个小时，我单盘还做不了半个小时呢。不练腿子都能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不是练腿子的，你要练腿子到什么，你再加上练腿子再加上不吃素，你这事儿更麻烦了，你就别不练腿子啊。修心不修腿，愿意听就算，不愿意听也没辙啊。嗯，对对对对对，这多好呢，简单。不是说嘛，我们在深圳建一个2002年灌顶的，一直练腿子练到现在，乌德法师灌顶的。今天干燥，打坐的时候可以戴口罩吗？我认为不妨可以戴口罩，但是我总觉得戴口罩的就是很不舒服。你就是因为啥事儿你在那戴着口罩，我觉得麻烦。你能不能就是舒坦点儿，简单点儿，就是要整个那个东西，就是干燥，干死你算了，干死你，我看看行不行啊。打坐这个事儿啊，它跟嘴是没有关系的，傅师兄啊，它不是那种要嘴里面念，完全不是嘴里面念，是心里头念。你嘴里头念着，心里头跑的打的妄想都打的翻了天了，那是口念千遍也枉然。昨天打坐冷到感冒了，胡说，打坐不可能冷到感冒。如果是打坐冷，打坐的过程中冷到了感冒，那打坐都可以调得过来。你可能是打坐前打坐后没有注意什么的，一般都不会。还有你戴着口罩就不冷了，那感冒不是因为你不戴口罩的事儿。打坐不能让你冷到感冒，应该是坐的时候你穿衣服啊，或者坐前坐后你没注意感冒了。打坐不会让你打到感冒，打坐也不一定都全身发热，也有人是全身发冷，但是它跟感冒它不是一回事儿，不会是莫名其妙的打坐了感冒了，还是你自己衣服穿的事儿。嗯，不会是口鼻冰冷的原因，跟口鼻没有关系。气温低，口鼻冷，那你耳朵冷不冷啊？你要不要戴个耳罩啊？你脸冷不冷啊？你的大脑门冷不冷啊？你的脑门冷不冷？脑门冷不冷啊？我问你，为什么关心口鼻呢？并不是口鼻念咒的，不应该考虑这个。对，你的衣服多了，你的就是那个头部自然热。我一开始学佛是看到净空大师的视频，学布施吃素，然后就心里害怕了好几天。哎呀，过去事儿不用提了，过去心不可得啊，没事儿没事儿。嗯，你先打坐打六字明一个小时，先打打试试，有什么问题咱们再交流啊。是没学明白，你想要个明白，不是心中心正好吗？明心见性的法门，一切佛说言教全部围绕着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人。来吧，来心中心嘛，先学学试试啊，可以的。学心中心试一试，不行还可以再修别的，试个3年不行再修别的，也没有断了你的绝路，也没有断了你的后路。楚州法海立禅师因朝廷有旨，革本寺为神霄宫，时生座位众曰：都元未撤，所以说是说非，所以说是说非，盖为不真。 蔡小鹏真会鼓励人。乃变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无足道哉？正眼观来一场笑剧，今则圣君垂旨，更僧寺作于神霄，佛头上过添个官儿，算来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横担主杖，高挂波囊，向无缝塔中安身立命，于无根树下笑月吟风，一任乘风仙客，驾鹤高人来此咒水书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升，堪报不报之恩，以助无为之化，只恐不是欲，是欲也大奇。然虽如是，且到山僧转生一句作陌生道，还违心吗？掷下符子，静耳趋迹。君首具奏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嗯，
这个人他是那个啥，他是就是那个在寺院里面，然后呢朝廷就说这个寺庙，朝廷皇上有旨，这个寺庙改成神霄宫，就改成道教的了，改成道教。他就说了，他说哎呀，都是因为没有撤，所以说这个不对呀，这个对呀，什么什么的，都是因为你不真呐，所以说会有这个好啊那个坏呀什么的，我身也不有，我身都没有，身外这些东西更有什么呢？正眼观过来，别说是道教了，我成佛，我就是我现在是一个僧人啊，我以僧人相现过现，都是一场笑剧，都是就是一场笑料，都是一个笑话，我现个僧相都是一个笑话，更别说是一个那个什么了，更别说是一个道人了。现在呢，那是圣君垂旨，那能怎么样啊？就皇上下旨说的，你这个寺庙要改成这个道观，就是佛头上再添个名，就是佛头上再添个名，本来添佛头就添的不对了，你现在再添个名有啥不可呀？添佛添道随便喽。然后呢，我就是以后的话就高挂波囊，向无缝塔里面安身立命，于无根树下笑月迎风啊，说的好酷好潇洒啊。一任乘客，我就是我本来这地方我是不立东西的，所以也随便你，乘风仙客就是道人那些，驾鹤高人你就随便搞我喽，一会儿做个水，一会儿整个水，一会儿输个符，一会儿做个法啊什么的，你就这样搞吧，没准哪天我被你搞，我又升白日升天，我又成那个道家的那个升天了哈。哎呀，这也不错呀，这就是堪报不报之恩，就是也算是报了这一个所谓的皇上之恩呐、啊、什么的，以助无为之化，也算是帮助你道教了，也挺好啊。只恐怕我不是那个玉，我不是那个道教的那个料啊，我要是那个料也大齐了。当然他要是个道教的料，他把道教也搞得天翻地覆，让道教真的，他要是改成道观，你等着吧，天下所有的道观都得不得安生啊。所以说我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齐。哎，虽然如是，算了，不弄这些了，且到山僧转身一句做陌生。做陌生，就是我就是转身，就是这个地方还能从这转身吗？还能从这转身吗？你们还会吗？还会吗？在这地方还能道得出来？到底是佛对呀，还是道对呀？谁高啊，谁低啊？你们在这还有转身一句吗？还会吗？然后符子一扔，他就去世了。然后呢，人家本来是要给他的那个庙变成一个神霄宫，结果也后来算了，也没改，改成了真身寺吧，大概是这样。没改，要不然差点把它改成了道教的，很有僧格啊，很有僧格。然后佛教的也没那个什么，调侃，把佛教调侃道教，最后调侃自己，正眼观来一场笑剧，自己就走了。今年就学了妙华法师讲的经文，就知道做的是表面功夫，能做表面功夫的也不错。我以前我老公就老是说我着相做表面功夫，我说我能做表面的，我说他说我就注重形式，我说我能注重形式已经很不错了。你这样吧，你可以着相，你以后着点心中心的相，每天必须修一个小时六字明，好吧？你先着这个相试试，先着一个月看看。对呀、啊，潇洒嘛，洒脱呀。洒脱，但实际上呢，你就是说你懂，你就是咱们佛教中人看着他知道是洒脱的，不佛教中人看着呀，这个皇帝想把这个寺院变成一个道士，这个寺院里的方丈想不开自杀了，洒脱什么洒脱，世间人看一点都不洒脱，你说他是洒脱。或者说哎呀，别的僧人一看这个僧人，他想办法想要护持佛教，但是他护持不了，他很无奈，他只好死了。是你觉得他潇洒，他的潇洒是在于他的无奈，他扛不过圣旨，所以他干脆走了算了。我就是我是佛教我也多随一举，我是道教也可以啊，你就搞我吧，我没准被你搞我升了天呢，也算是我就是报了一个不报之恩吧，就是这样的，挺有意思的。那个谁，那个傅大士曾经，傅大士就是说他曾经就是你说邵东方说的，曾经直接穿上道袍讲法。傅大士好像就是说什么穿了一个戴着一个道帽，然后穿着一个僧袍，脚下踏着一个什么儒鞋之类的，上堂来问大家是什么，好像是有过这样的。 哎呀，反正是这个宗教这回事啊，不好管，管不好了就是你说不管最好，但是不管有的时候他们也出事儿，还是要明眼人管比较好。唐宋时期，佛道在斗争中融合，道家也修佛家功。这个道家也修佛家功，这个是哪来的呢？这个有啥记载？不知道。嘿嘿，张师栋就有点仙风道骨的味道，他对道教可能会稍微的知道一点。以前学吃素学布施，有时候念佛总觉得缺点什么。我是属于什么吧，我是属于天生一听道教的东西我就浑身不舒服，你知道吗？就道教的那些词儿一出来我都觉得好怪呀。以前吃素学布施，有时候念佛总觉得缺点什么，原来没找到适合你的心中经法门。先别说得太早，没关系没关系，你先修修试试啊。大事朝朝抱佛眠，夜夜抱佛眠，朝朝迎佛起。他年成道说的是那些道士，不是说他自己。那是你的说法，我认为就是说的他自己。我一任先锋乘客乘云仙客，贺驾高人来此。这个一任嘛，就是我嘛，我随便他们来呀、啊，来这个地方扣押做法，他年成道日日上升啊，堪报不报人，我就是来等着那些道人来化我的，最后化我，先给我符，再给我水，然后再给我做法，最后让我搞得我就是能够上升了。我认为是说他的。吕洞宾。老师一语揪出一大堆道长，你是一个吗？那什么呀？气血什么什么碎血琴，气血什么什么碎血琴呐、啊，什么气血瓢囊碎血琴。汝州天宁明禅师改得是日，师登座谢恩毕，乃曰：木简信手拈来，坐具称时放下。云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乃寂敛目而视。敛目而视，这个也一样。这个得势啊，就是说是他也是这个皇帝，也是真实的，没事就在这儿改。他本来是一个禅师，就是改成得势。得势就是有道德之士吧，就等于是相当于进士啊，就是这一类，就是儒家的，给他改成了一个儒家的，就是可以大家来向他学的这个东西的。他本来是佛教的，然后他就只好他给他改了，他还得谢恩。目简信手拈来，就是哎呀，就不是让我搞这些吗？就是做学问嘛，信手拈来，坐具趁时放下，我就顺便把这个坐具放下。云散水流去，既然天地空啊、云散水流去，就是说是云散水流去，既然天地空，然后就是哎呀，算了，就这样吧，该怎么样怎么样吧。然后他也走了，有点像上一个。可以啊，你改我可以啊，你改我可以，我就随便你改呀、啊。但是你也只能随便我死喽。然后他就死了，就这么简单。木简信手拈来，坐具趁时放下。哎呀，我这一直拎着坐具，我也累得慌。我正好不用拎坐具了。如是，对，如是。这个得是就是如是，儒家的那个进士啊那一类的东西。历史还是蔡蔡强。终于知道他骂你了，他没事他天天老骂你，你做千座也不知道跟他是什么缘，天天招他骂。金陵铁锁，你要有什么你可以随时聊。金陵铁锁山主僧问：九相铁锁为审作何面目？主打路主。僧曰：谢见识。主曰：你聚个什么便那么道？僧却打路主。主曰：且道所在什么处。僧做粮食。主曰：今日遇个同餐。哎，也算是同餐吧。他是就是铁锁山的山主。老师幽默，你好不习惯。不是幽默，这是实话，你没事你就祸害蔡小鹏。金陵铁锁山主就是说铁锁山的山主，人家就说了，早就听说有这个铁锁，这个铁锁是什么面目呢？然后主就打那个路柱，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禅堂就有这个路柱了，做河面主打路柱。哎呀，这是就是路柱是归路柱，你就这面目啊，那不是相逢不如见面，那见面不如耳闻了，那就 僧曰：“谢见识，好，主打露珠。你看这拍露珠的是谁呀、啊？谢见识，他可能是这样，那就不对了呀。你要是以为这个就是，那就错了。打露珠是说的，你还做这个话语啊，可不是让你在这个地方会个有个入处啊。你在这地方有个入处就麻烦了。所以他说谢见识，他就说，哎，你怎么这么说话？我看看你见了一个什么呀？你就谢，你就是说我开示你了。我看看你得了一个什么？你说我开示你了，你明白了一个什么呀？”然后僧却打露住啊，然后他又没聊你，万一你是学我呢？且道，那你说你都打露住了，你说说这个铁锁在什么处啊？僧做量时啊，僧做一个量时，就我已经量过了，有什么处的？我已经量过了。然后主曰：今日遇个同参，也不是好话，不是好话，算是个明白僧吧。山主最后那句有点不痛快，是啊是啊，这在宋朝以后就这样了，在唐朝的时候的那禅宗都不这么啃人，唐朝时候说的是今日草贼大败，今天谁也没赚着便宜，就是是这样的。到宋朝时候就这样了，这些后面的这些僧人整体来说，你看他就是那种不是说特别利落，但是他也算很有僧格，就是是这一类的。苍天大地中间心，前为你这犯啥病了？做粮食是比划了，对，比划了一下，不太好，这个不太好。好浊，对，我也觉得他浊，这俩人都浊。行了，咱不浊了就行啊。不免今日一勺，哎呀，张士栋都学会这一套了。张士栋今天给了我们茶馆一勺恶水。娄子和尚不知何许人也，依其名士。一日偶行，这个人啊不知道他是哪儿的，然后他家到底是哪儿的什么的，从哪儿来的也都不知道，就是说等于是就是没有来源这样一个人。一日偶经游街世间，于酒楼下整袜带刺，闻楼上人唱曲韵，你既无心我也修，忽然大悟，因号娄子言。有点像那个就是哪吒就是说抛就是细把他的那个骨头啊都把那个把他的肉割下来给他妈，把他骨头割下来给他爸，有点像那个娄子和尚。有一天经过游这个街市的时候，他在酒楼下头在那正在整理自己的行囊呢，听到楼上人正在弯腰整理呢，听到楼上有人唱了你既无心我也修，忽然在这有个入处，忽然大悟。所以他因为是听楼上人就是唱曲儿啊，在这个地方，所以人家就叫他娄子和尚啊，娄子和尚。修啊修啊修啊，修了就好。神照本如法师常以金王请意四名尊者，者振声曰：汝名本如。师即领悟，作记曰：处处逢归路，头头达故乡，本来现成事，何必带思量。这个也是的，就是大家一看这些全是得来不费功夫的这种的，哇，怎么他们有这样的事儿，我就没有，你就不知道人家多苦，人家的那些都艰辛都没有忘，但是看着这个就有点像传奇故事。他这个就是请这个就是请意，因为常以金王请意这个四尊名者，他就是请意的时候，然后那个尊者就跟他说了，你的名字叫本如，就是你名本如，然后他一在这有个入处了，处处逢归路，头头大故乡，就是法尔本来如是，何必带思量，还思量个什么呢，琢磨个啥呢，找个什么事儿呢，哎，就记到这儿为止了。喝酒也能开悟，你给我找一个喝酒能开悟的，我还真没有看见，你就胡扯吧。这是那个歌，唱歌楼上雨风流，你既无心我也休，打着奴心里事，平生恩爱冷啾啾。这是宋。偶闻清唱发高楼，你若无心我也修，直下狂心能顿歇，从此眼若不迷头。哎呀，这个不如第一个好。你既无心我也修，此心无息无忧，既来吃饭困来睡，花落从笑逐水流。你看你多看看这些，能够心里舒坦点儿，就是这个意思。你们怎么都这么有才？这不是有才，跟这个没关系。这个是他百度的，都是临时百度的啊，跟才没有关系。陈志明，你如果学别的东西的话，需要你的才，比如说是你是在公司做一个企划呀什么的，做一个文案的，这需要你的才。在佛法这不需要你才，但是呢，你也别被文字所瞒，你能够透得过文字。 一点不看文字的，他可能不一定会透得过文字。你看文字就是为了不被他所瞒，但是绝没有要求你有才。你别误认为有才是佛法，佛法跟有才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开始说世间人看我们学佛有点无情，哎呀，我后面我忘了我怎么说的了，忘了，就是这个道是无情却有情，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听说过没？其实更有什么情，哎，所以说佛法是最慈悲的，一上一下明中，一上一下明中是什么？看下一个吧。你看一下元音老人的，你觉得元音老人的适合，你就那个先这样修六字大明咒，甚至于你可以直接修心中心都可以。不练腿子啊，不练腿子，你练腿子你只能做半个小时。我练腿子，我要是像你那样练腿子，我半个小时都做不到。蔡小鹏又来了，你咋那么爱给人家竖指头呢你？
再竖一刀砍掉。
袁老板说了，你再竖个一刀给你砍掉。老师单盘脚也容易麻，哎呀，你都是老混去了，张福茂，我知道你在新密的圈里头你没学多少，但是你混已经老混了。单盘啊，腿麻这些事儿的话就不用说了啊，散盘谁也是麻，你心切，你给人家竖直的还有道理，这真现在脸皮厚了，有进步了，现在是，你还真是的，你还心切。天临安府上。菜菜好暖，
完了，又来一个，又一个雪上浇霜的，雪上加霜的。
临安府上竹园至正悟，竹园临安府上竹园至正悟法师，应该这么说。哎，这个为什么是天竺呢？天竺不是那边印度的吗？它是台州的呀。台州的一白莲，他可能去印度了。你看下面的这个白莲仙法师，我是中国人，哪有起这名的？一白莲仙法师问巨变之道，莲
啊，看不到文字，
看不到文字啊。看行不行？能看到不？看到没？
没有
啊。
我先扫飞一下，我这个是看到
没？没看着。
那是这个。
把天字去掉。
白莲仙。
我这看到没？
没有。
哇，现在简直是上个课，简直是能看到不？苍天，一生绝非四生法中变，是不欺人扫地。能看到了吗？
我贴了也看没看到吧？
没看到，没个东西让看个什么？没个东西的话，你也没有眼睛，还说看个啥呀？谁知道没个东西的？看了个没个东西。哎呀，蔡小鹏，你别说这种话。
念吧，或者就过这个。
先过吧，也没什么东西，没什么东西，先看下一个吧。
你是整段都贴上来了，还是贴了一下？
禅语下的妙，哈哈哈
哈，
张福茂。师领徒以来常闻那个看了没有？常换。
现在看到了。
看到了是吧？他就是后来呢，这个人呢，后来的时候呢，他患就是学者呢，他们就是被名相所困，囿于名相，交于笔录，致以天台之传为文字之学，南宗笔之。就是他呢，就是看到当时的学者呢，他们就是被名相所困，被笔录所那个粘着，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就是天台传的那些东西啊，也当成了文字了，就是那些就是教义啊、义理啊，都当成了文字之学了。就是说这样的话，南宗就是鄙视他们。这个张师栋，你说的这个是什么呀？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这个说完再说你这个，来得及啊。这个挺有意思的，下面呢要说一说，挺好玩的。乃夜护国子安元禅师，夜雨次，师举东坡朽，东林记，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这个地方让我要说一下啊，先等一下。苏东坡有一次，他曾经在那个东林寺住了一晚上，然后他就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呢？叫赠东林总长老。是这首诗，给先贴出来啊。 溪蛇溪声便是广长蛇，山侧齐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计，他日如何举四人。那这是他当时的时候做的这首诗。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苏东坡啊曾经说过这样一首记，然后呢就是他就说了，哎呀苏东坡能够这么说也不容易啊，你看看苏东坡说了说什么呢，溪声就是广长蛇，山色齐飞清净身，苏东坡能够到这也不容易。但是呢这个安源禅师就说了，尚未见路径沿河道也，就是连铁头都连路他都没有看着，他门都没有，怎么能说他到家呢。他说哎呀你看他说了，溪声就是广长蛇，山色齐飞清净身，如果不到这个田地他怎么能够知道是这个呢。你看我们就是修了心中心不是吗，哎呀这一切现成啊，这不都是那个就是都是佛性的显现呢、啊、自信实实在显现呢、啊、你看我叫了你哎了，这不就是自信的显现吗。我们说了心中心谁都会说这句话，但是呢就说了这句话的，然后这个安源禅师就说，哎呀说这句话的人他还是门外汉呢，他还是门外汉呢，知道不，你要是总是说这句话你就还是门外汉呢，还是门外汉呢，只能说他不是外道吧，只能说他不是外道，他知道一切都不在心外，但是他那个心他留着一个大大的心梗在那儿了。所以说和尚不吝，那就是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为我再说一说，为啥你这么说呢。然后那个安就说了，却只从这里猛着精彩去谱看，若去谱得他破，也一知本命元辰落者处。你又在这个地方你要参呐、啊、你参了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地方是咋回事了。然后师通晓不昧及中小中明，通晓不昧及小中明，去其密处，以前记别曰，东坡居士太饶舌，声色关中欲透身，西若是声山是色，无山无水好愁人，无山无水好愁人，这句话说得好。特以此告安，安曰，相汝道是门外汉，失礼谢未己，有话马祖电瓦者，求与发扬。诗书曰，寄与江西老古锥，从教日志于风吹，儿孙不是无料理，要见冰消瓦解时。此安见之笑曰，须是这奢离使得啊。就是这个的话，就是说的话，就是这个前面的说的，先看看前面了，就说你这个地方他是门外汉，为什么是门外汉，你在这里要好好的看，好好的参一参，好好的参，你就知道了你的本命元辰在哪。本命元辰就是他着在这个世上了，广长蛇清净身这个地方上，他被这个卡到这儿了，这个也要给他扔掉扔干净就行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回事。其实本命元辰落在这儿了，结果他就去参啊参啊参啊，然后就说了，哎呀就是你啊，就是多嘴要显示个东西，你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啊，知道了他是，这就透过去了。西若系是生，山是色，无山无水怎么办呢，无山无水可怎么办呢。他这一首诗最就说是后面的那一句话，哎算是不错，就是无山无水好愁人。然后以此，就我现在参完了之后我愁死了，无山，我这里无山无水啊，我这里好愁啊。然后安就说，哎你看我就跟你说吧，苏东坡就是个门外汉，他那里还有山有水，有广长蛇，有清净身，一堆闲家具，一堆闲家具，所以说你就知道了，那苏东坡那是门外汉。然后施礼谢，然后后面呢就是画马祖殿，他们在修马祖殿，然后呢想要那个就是说那个募捐瓦吧，然后想让他写一个募捐书，然后他就说了，寄与江西老古锥，是寄给他师父吗，寄与江西老古锥，从教日志于风吹。啊，他马祖就是江西道一，马祖是江西的。好，你不是让我去给他画吗，我就这么画，你告诉马祖啊，我就是随便你，以后我要用太阳晒死你，用风吹死你。儿孙不是无料理，要见冰消瓦解时。儿孙不是无料理，我不是没有料理，但是呢我就不在你这个上料理。此安见之笑曰，须是这奢离使得吧，寄与江西老古锥，这就是说马祖的。说马祖的，以后我就叫你随便吹吧。实际上说自己，我这儿没东西，你就随便吹，随便晒啊。儿孙不是无料理，要就在这个地方上才是真正的敬，才是真正的尊师重道啊。此案见之笑曰，始是这奢离使得，就是这个人呐、啊，哎呀，算了，这个人以后不惹事了，放心了，就是这句话。苏东坡到处提，东林寺提完了又去西林寺提西林壁。宋朝的公案全成了诗了，没点文学功底。你说的没错，是这样的。咱们这一群里面说的这些，还算是不是特别的成诗的。 六祖的功底深，六祖什么功底啊？张师栋，你要说说六祖什么功底？
嗯，
宋朝的公案也重石像般若，也重文字般若，重这个东西啊，不可能就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用，是两手都两手都要重，没有这个事儿，就是世上没有两全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双全的事儿。张富茂，你记着，哎，这是张富茂说的，不是张师栋说的就好，我看错了，张富茂说的不搭理了，你随便吧，你就重吧，你两个都重吧，都好啊。我以为是张师栋说的呢，张师栋的说的还可以料理料理。哎，张师栋，你贴的那个是什么呀？咱看看，你贴还是我贴？老师心不平等。哎，我心特别的不平等。张富茂，你就不要跟我学，你最好就别来，就是认一个别的老师去，好好的跟他去学，找一个心平等的老师啊，趁早走，别耽误了你的青春年华。我看看啊，僧慈宝福，福问什么去？礼拜罗山，乳向罗山道。宝福秋间上府朝觐，大王至四十个问头问和尚，忽若一句不相当，莫言不道。师僧举四师，师呵呵大笑。陈老师自福建道洪唐桥下一寨，未曾见有个毛头星仙，汝与我向同斩道。陈老师无许多问头，只有一口剑，一剑下须有分身之意，亦有出头之路，若不明便须沉默。曾回举四福，福曰：我当时只是虐矣。至秋朝觐，师特为办茶宴请福，办茶宴请福。福不复，却向僧曰：我中间曾有虐语，恐和尚问着。僧归举四师曰：如向他道，猛虎终不食福肉。师又去，随福随来。这个师是谁呀？这个师罗山是吧？罗山，我记着罗山还行啊，是罗山不？你这个公案是哪来的？是五灯会员里的？这我们没想到这份。哎呀，就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就是宝福和罗山吧？是罗山吗？这个人是谁呀？这个师。雪峰下的，我知道是雪峰下的，这个宝福就不怎么样，是罗山吧？是罗山不是啊？这个师是谁啊？张师栋，你要问啥？张师栋，你不知道这个师是谁呀？不会吧？不知道，你从哪看到的这个？罗山，这俩人啊都可啰嗦，他们两个说的这些东西啊，说的都是接人之语。两个人讨论的是接人之语，并不是就是直的那种以剑当风的。以剑当风确实没这么啰嗦，绝对不是罗汉归尘，咋可能是罗汉归尘呢？我再重新来标点一下。张富茂，这不是张富茂，张师栋，你有啥问题啊？对对对，有点像。罗山道贤禅师，对对对，我又重新的标点了一下啊，就是说他辞了宝福，问他像什么地方我要礼拜罗山，他说你就像宝福秋间上府朝觐，大王至四十个问头问和尚，若一句不相当，莫言不道。我这有一句不相当，莫言不道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啊，他说的这个都是接人的话，大王至四十个问头问和尚，若有一句不相当，莫言不道，就是说别说我有啥事做的不周到。然后他就举四了这个罗山，罗山就笑了。陈老师自从入到什么，从来没有见到有什么亮点。你与我向从斩道。陈老师无许多问头，我这没有问头，只有一口剑，一剑下须有分身之意，也有出身之路。如果不明，就便须沉默。要是不明白呀，我这只有一口剑，这口剑下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你是要不然就死，要不然你就能出来。你要是。就是说你要是不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你就成末后句了，就是成那个末，就是细枝末端了，就是那就不用说了。反正就是这两个人，这就是问愁之语，啰里啰的那种问愁之语。一个是说的我可能是就是说话不一定能够对机啊，我去干啥，我们两个不是一个机。他说那也不是的，我这是剑，我这个剑下可以杀人可以活人，就是要看看你啊，就是我这个剑也是方便啊，就是说我拿这个剑是方便，是这个方便。然后他举四福说哦，我就是哎呀算了，我就是逗逗他。 等到到时候了，到秋天的时候了，这个罗山为这个办了这个茶宴，然后请这个宝福，宝福就没有去。然后呢，就是宝福就说了，我啊，我当时的时候曾经开玩笑说过这个宝山，所以说呢，我怕你问着，就是说，就是这么说吧，你说的都是方便语，我干嘛要去呢？我没有必要去，就是你要问着我，我都不好说了。既然你说的是方便语，我也回答方便话，我何必去呢？我何必去呢？然后呢，这个僧啊举回来就告诉了这个宝福，然后呢，就是告诉了这个罗山。罗山说，哦，宝福是这么说的呀，你就跟他说啊，猛虎终不食福肉，就是这个福肉猛虎终不食。他这一说，他来了啊，就是说我们两个这都是方便话，你别当真，当真了你就不对了。猛虎终不食福肉，僧又去，福随来。就是我们两个终不是，就前面的这个什么忽若问头，忽若问一句不当，这个莫言不道，就是他说的这个福肉是有两个啊，这里头有两块福肉。罗山道贤禅师也不是一个就是说多走红的禅师啊，我记着这是福肉，福肉这两个都是福肉，这两个全都不相干。猛虎终不食福肉，所以说他一说宝福就来了，咱两个就不说那话了。就是咱俩在一块儿，咱两个修完心中心的，你跟我说心中心多好，我跟你说心中心多好，然后你说你的好说的不针对我，你对我没说升官发财，你对他没说开智慧，这两个都不一定适合我，我说了一堆好不一定适合你。就是说他说哎呀，那就是他又说了一堆，他说哎呀你这个没事，我这只是说我不是，我怎么知道他适合不适合呢，我总要说的，这两个说了一堆都是闲话，你俩都是修过心中心的，你俩说心中心好干什么呢？清源派系三，张福茂，这不是张福茂，哎呀，张师栋，你看看还有什么？这个公案的就是这个公案中最关键的还是最后一句，猛虎终不食福肉，你别在这个福肉里头再挑三拣四了啊！他们说话就是那种就是夹枪带棒，说了很多暗语，你挑不出来也无妨，挑出来了也没什么意味，没什么味道。挑出来的那也是死肉，猛虎要吃鲜肉，它不吃那种不新鲜的肉，你那不新鲜的肉就是说没意思，挑出来的也是这个，它夹枪带棒说话的就是客气。猛虎终不食福肉，我不明白这个，躺在地上了我也不踩你了，我没觉得是。福肉啊，就是说就是弄到眼前的肉都给打死了，再割到你眼前喂你的肉，就像是我们说方便说就是为了能够让他心开意解一样，但是真正的心开意解的，他是要向上一着，千乘不传，那个地方要靠你自己转身的，那就不是方便语了。说方便语的这些那是对外人说的，所以说猛虎他不吃这个方便语，他不受这个方便语，这一点事都吓到你，该吃吃，该喝喝，吃茶去啊。从外来者不是家珍啊，对，不是家珍，不仅不是家珍，那都是死肉，吃了都不舒服，过下的肉，哎，有道理，腊肉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反正味道是这个味道，反正就是不新鲜的肉。
到点了，
再说一个不？
说呗。
哎，对，哎，你咋知道我说这个呢？就是说不是自己咬死的，他都不一定咬死，他都吃了。猛虎是要吃鲜活的。本松律师因无为居士，杨洁清，你咬死一个给我们看看，蔡小鹏，我看看你咋咬死的。本松律师因无为居士杨洁清，杨洁不是因这个应该是因无为居士杨洁请问，宣律师所讲 PA 性体，哎，这个。不是这么标点的，我再看啊。对，本松律师因无为居士，杨杰，刘涛，你就没有真礼拜，你就是口头禅，我都看到你了，祖师殿你都不带礼拜的，这回可见识你了。你在家你有没有佛坛呢？你有佛坛，你自己没事默默的先礼拜礼拜，你又不礼拜，你就天天在这说礼拜的话。我是实在受不了你了我才说的，我看祖师殿的祖师像在这放着，你都在这待了快一个小时也没见你礼拜一下，我说你咋不礼拜呢？你还作个揖，我跟你说你还平时天天礼拜来礼拜去的，你说这个礼拜是显示你透彻是吗？本松律师因无为居士，你切个什么用啊？你能切得掉你自己吗？ 不不绝对的，咱涛哥绝对是不着相，真的是，这三代祖师的像刚放上来，你一进屋跟这第一次见你早的不礼拜一下，真是不敢面对，很有可能，我觉得也是不敢面对。本松律师因无为居士杨杰请问，宣律师所讲毗尼性体，师以记答曰：情志何常意？犬吠蛇自行，终南迪迪意，日午打三更。下一次讲也行。他这个地方他问的这个挺有意思的。宣律师所讲毗尼性体，我还真不知道宣律师怎么讲的。道宣律师他特别有名的是他持戒持得非常好，天人给他饭。我见过他讲的戒，我一见到他讲的戒，我吓得我要死。就是说他吃东西你是不能吃的，为啥呢？你吃多的话，每一个东西他都是要种地，这个种地的过程中就要处死那虫，所以说你吃东西都犯戒。就是道宣律师他有一个有名的，我看过他的东西，所以我对他有印象，当时吓坏了。他讲的东西就是让你觉得可动切，然后你就做一个苦行僧。那时候我可做苦行僧了。先说到这儿吧。好，我先关麦。我这个说也行啊。
可以，就是下周我们才开始那些挺好玩的，今天没讲到，就是那些没有名的亡生的，就郭老师的菜今天没上来，我们下周四继续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吧。